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的，那么首先非常欢迎郭梅律师来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专访。那么首先郭律师，我们看到啊，最近的几周呢，澳洲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开始逐渐公布了自己本财年的移民的配额，并且也开始逐步的发送邀请了。这个形式呢，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些比较看重的一些职业，他们可能获邀的形式会比较好，但是像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呢，比如说像是计算机啊、工程、会计这些的职业，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大家可能对自己的前景啊，或者是现在移民的形式都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从您一个移民律师的角度来讲呢，您觉得今年的这个移民形势在您看来是否相比去年会更加困难呢？
David 你好，对，您说的没错，可以说今年确实比去年更难了。然后我总结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吧。第一，就是澳洲政府在2024年到2025年的年度大幅收紧了永久移民的名额，尤其是技术移民减少的比较明显。那第二呢，那各州的州担保政策也普遍的提高了门槛，他们邀请的人数开始减少，分数线就自然提高了，职业清单也缩小了。所以说第三呢，就是竞争更激烈，因为申请的人数没有下降，可是名额却变少了，那分数自然就越卷越高。我可以看到，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2025年8月21号就是他们的189的签证只发了6887个邀请，而在去年的11月份却发了15000个邀请，那这个差距就足以证明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像更难了。然后呢，像一些热门的行业，比如说精算师啊，像是会计类的，或者是工程师啊 engineers， 他们的分数普遍都维持在90分。
在您看来，造成现在的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是澳洲移民局和政府他们就是对于怎么说整体移民的规划有一些比如说改变吧。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很多州已经开始陆续发出邀请了，比如说新州好了，他们依旧是最热门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呢这个州政府就特别看重真实的工作经验。像维州的话呢，他就是坚定的支持 STEM 行业，科研、工程、能源类的机会会比较多。像昆州的话呢，他就很看重区域，就是像偏远地区的就业，所以机会呢相对的稳定。然后在塔州和南澳，他们还是非常欢迎扎根当地的人，尤其是在当地有工作 offer 啊，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人。那以西澳来说，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缺人，特别是像技术类的和医疗类的行业，在目前是机会最多的州之一。所以怎么说呢，总结就是这个州担保不再是人人有份了，而是说谁对本州更有用，谁就更有机会。各州就比较务实，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广撒网，而是重点的扶持他们紧缺的行业和真正愿意扎根当地的人群。
就是能看出来各州它对邀请的移民的这种质量要求也提高了哈。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跟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可能邀请的移民太多了，导致现在人数有些饱和，有这种关系吗？
对，因为之前可能邀请的人数多，而且政府就觉得好像到最后我们申请人比如达到这个分数线的基本聚集在比如说几个比较热门的行业里，那他们也不希望说真的就是所有的技术移民都是在单一的一个职业里面的申请人，他也希望可以好像根据每周的具体情况来重点的就是做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针对有针对性的这些 offer。 对，
我们能看到现在是无论从移民邀请的数据上还是大家的对移民形势的这种印象来看啊，似乎移民的形势都是在变得越来越难的。那么以您的这种经验或者专业的知识，您觉得比较临近的一个未来，这种情况会有好转的可能吗？
短期看来哈，就未来一两年，像这些职业比如说 IT 啊 engineering 啊 accounting 这些专业的会不太会有什么缓和，竞争还是会非常激烈。但因为政府像我刚刚说的，政府希望移民的结构比较更均衡，而不是某个行业占大头，所以说 这几个行业的竞争会继续这么激烈，但是长期看来呢还是有希望的。比如说像澳洲整体的老龄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雇主担保482的工作签证的新制度能够更精准的匹配人才，然后经济变化可能也会导致配额的调整。所以说换句话说，短期还是会很卷，但长期呢就要看机遇了。但这几个传统热门的专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会继续的保持非常高的竞争压力。
那么您刚才有说，就是现在可能移民的倾向会发生一些转变，那么我之前也做了一些调查嘛，现在网上有一些留言说啊，就是未来的两年内可能澳洲的整个移民政策会迎来一种改革，在您看来这种说法的可信度高吗？
政府其实他们一直在努力，在跟各行各业的，比如说工会啊，跟各行各业的 peak body 这些就是做一些探讨，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满足澳洲真正的人才短缺。我觉得他们其实不论这个政策怎么变，但只要你的比如说工作经验是真实的，你的学历是真实的话，我觉得那你的就是你的申请澳大利亚比如说移民的这个几率并不会有任何对你有不良就是负面的影响。
嗯，所以就是说无论政策怎么变化，作为想要移民澳洲的人来说，还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然后的话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对，没错没错。
刚才我们也有聊到，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因为形势越来越不理想，有些人呢为了想要移民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叫做剑走偏锋的情况吧，比如说想要通过一些购买雇主担保啊，或者是配偶担保的形式去走一种捷径来拿到澳洲的身份。那我想请问一下，您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吗？并且移民局它对这种类似的行为有没有对应的监管呢？
确实有些人会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要走捷径，比如说像您刚刚提的买卖担保啊，或者是配偶关系这些，但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是违法的，而且风险极高。那移民局的审查力度现在也非常强，包括比如说雇主担保呢，移民局会去查你们的工资单、报税情况、岗位的真实性，还有公司的营收等等。然后以配偶签证来说呢，他们会着重的去审查关系的真实性，会确认说你们的共同的住址有没有联名的账单、聊天记录，甚至社交网络。有些移民官也是会就是像 Facebook 啊上面，他们就直接去搜一下申请人和担保人的这些账号，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也会做一些这些背景调查，甚至会进行面试啊，对比说他们陈述当中的细节，对于虚假关系现在来说几乎是零容忍的。那一旦发现造假，就会触发Public Interest Criteria 4020，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公共的安全的这些条款。所以说如果触发了的话呢，那3年甚至有时候10年都不能够再申请澳洲的签证了。最严重最严重的甚至会涉及刑事的责任，所以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的。我们确实处理过申请人因为假关系或者是虚假担保被移民局给拒签，而且结果就是很多年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法再申请任何澳大利亚的签证了。
我们知道刚才有聊到，就是现在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他们可能对某些特定职业都产生了一定的偏好，为了更好的解决澳洲移民和就业市场的这种问题。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的想要移民澳洲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为了更好帮助自己增加移民的可能性吧，他们会选择读一些可能更相对比较稀缺的专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俗称叫做三宝的一些专业，像是什么护理呀、幼教呀、社工，这种可能更容易被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所倾向的专业。然后也有的移民呢，他们是选择了一种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来说比较热门的专业，依然在计算机啊、工程、会计这种领域死磕到底。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您对大家会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在选择自己赛道，然后并且帮助自己提高移民成功的这种可能性上。
对，我也是看以最近就是移民局的这些他们比如说更新的一些政策啊来看，从整体的经济角度来看，那移民政策预测哈，在未来的2到3年的方向，我认为第一，它可能继续会倾向高技能的行业，像信息科技啊、建筑工程啊、能源啊、护理医疗，这些将会维持长期的 短缺，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能引入更多针对高薪或高技能的通道，那就是像澳大利亚政府可能会对标像加拿大或类似的，强调一些如果说这个工种能够拿到高薪，那么就等于说他的技能也是被认可的，这种判断就是可能就是把你的工作机会跟薪资给挂钩。那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偏远地区，当然很多人来到澳大利亚都不一定愿意往偏远地区走嘛，所以说他们会继续受到一些政策的扶持，因为澳大利亚需要平衡人口的分布，偏远地区签证将比较具有竞争力，所以说你作为一个申请人的话，你可能可以去考虑一下说，我不一定到澳大利亚来我必须要待在悉尼或墨尔本，我是不是愿意去比较偏远的地区工作一段时间，从而来换取说我可以更加尽早的拿到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永久的居留的权利。对，然后政府也希望以留学之名移民为实的申请模式来提高教育质量，那么有可能就是有些在规划的时候说我先做申请一个学生签证之后再转永居，那这方面的路可能会也有一些就是会一些变动。对，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